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Overwhelmingly, we just want people to stay at home.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to the Capitol. Capitol.
The games of the 35th Olympiad are awarded to Brisbane, Australia.
네, it's beyond bad, actually. It's not a crisis, it's a devastatingly bad situation.
国际大事、澳洲新闻、疫情进展、华人故事，2021世界和我们共同经历。SBS 中文普通话系列播客，与您一起回顾这不平凡的一年。
2021依旧是世界不平静的一年，
新冠疫情的阴霾依旧笼罩在全世界的上空。在疫苗成为全世界范围的热词之时，气候变化也成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性热点。
在各国领袖与国际会议上不断辩论争吵的同时，国际争端和区域冲突不断，贸易、民族、宗教、移民等方面矛盾重重。
SBS 中文普通话带你一起回顾2021年发生的那些国际大事。
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冠疫情。新冠大流行进入第二年， COVID-19 病毒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消失，反而全球性的传播浪潮迭起。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2020年12月，新冠疫情蔓延190余国，导致7000万人染疫，150万人死亡。一年之后，至2021年底，全球累计 COVID-19 感染人数已经突破2.7亿人，超过530万人丧生。
与此同时，施打疫苗成为2021年的年度关键词。高收入国家纷纷囤积疫苗，展开全民接种运动，甚至推进加强针接种。另一方面，全球疫苗分配不均的情况持续存在，低收入国家难以大规模推动其疫苗进程。
No more vaccines should go to countries that have already vaccinated more than 4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不应该为疫苗率达到40%的国家再提供疫苗了。直到 COVAX 实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这一疫苗接种目标之前，除了对免疫力低下的人之外，不应该再继续提供加强针。大多数疫苗率高的国家继续无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暂停加强针的呼吁，而牺牲了低收入国家仍在等待第一剂疫苗的卫生工作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以及特朗普弹劾案的事件经过。2020年底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入主白宫。然而，特朗普落选的余波却在2021年留下了更大的后遗症。
1月6日，正当国会议员认证拜登胜选的结果时，一群骚乱者持械强行闯入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示威活动由此变成暴力骚乱。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们将要去到国会大厦，因为你永远无法用软弱来夺回我们的国家，你必须展示力量，你必须强大。
众议院指控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并对他进行弹劾。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向参议院递交弹劾状，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次被两次弹劾的总统。1月20日，美国当选的总统拜登宣誓就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缅甸政变事件始末。2021年2月1日凌晨，缅甸国防军推翻了在2020年缅甸议会选举中赢得选举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逮捕了文职领导人，切断了互联网和航班。缅甸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被捕。
2011年，自1962年以来一直掌权的军方实施了议会选举和其他改革，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准民主时期。这次政变使缅甸回到了全面的军事统治。人权观察的菲尔·罗伯逊说，民众将继续成千上万地走上街头。
他说，这些人不准备回到军事独裁统治之下，他们已经享受了十年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比他们父母所认知的还要多，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下定决心不让缅甸军方政变成功。
12月4日，昂山素季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及违反新冠病毒限制罪名成立，判刑2年。
另外是新疆棉事件，2020年，世界第二大服装零售商 H&M 在遭到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中获利的指控后，承诺停止从该地区购买棉花。2021年3月，中国爆发抵制运动。
事实上，拒绝新疆棉的倡议源于澳大利亚。早在2019年7月，澳广 ABC 调查节目《四角方圆》揭露了一项抓捕维吾尔族穆斯林并强迫他们在新疆的纺织厂工作的计划。 Cotton On 集团和 Target 澳大利亚公司在完成了对其供应链的内部调查后，宣布不再使用其新疆分包商采购的棉花，并且绝对致力于使用符合道德准则的供应链。
服装企业有关新疆棉花的声明未能推进人权问题，却激起了中国消费者的愤怒。中国否认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的民意不可欺，不可违。现在中国老百姓不允许一些外国人一边吃着中国饭，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的谎言，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破坏新疆安全稳定，阻遏中国的发展。
到了4月份，又一项引发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大事发生了。4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已经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到太平洋。
他说，日本政府已经遵循了基本政策，决定将处理过的废水排入海洋，这将保证安全，政府也将采取措施防止声誉受损。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计划将于2022年核电站的蓄水箱水满后，开始向太平洋排放130万吨含氚废水，为期30年。在此之前，这些废水将会经过过滤程序，去除有害的核同位素，并在排放之前被进一步稀释。
这项决定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但引发了邻近国家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
7月12日，决心召开奥运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东京再度进入紧急状态，此后每日病例数急剧增加。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东京的新冠病例数字创下6个月新高。
7月24日，迟到的东京奥运会在争议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抗议者们在奥运会主会场外表达他们的不满。
与此同时，经过国际奥委会在东京的投票，布里斯班成为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城市。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第35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东京奥运会中，澳大利亚代表团开局成绩不俗，更创下了一日夺取4块金牌的百年历史记录，最终以17金7银22铜收官。
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2020年，美国和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以结束18年来的武装冲突。协议规定，美国及其盟国将在14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队。
2021年8月，美国撤军的最后阶段，塔利班迅速击败政府军，占领了阿富汗大部分领土。总理加尼逃往国外。
I stand squarely behind my decision.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坚定地支持我的决定。”经过20年的时间，我深刻地认识到，从来没有一个撤出美国军队的好时机。事实是，这件事的发展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快。那么，发生了什么？阿富汗政治领导人放弃了，逃离了国家，阿富汗军队崩溃了。
8月15日，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9日，塔利班宣布重新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9月7日，塔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掌权4个月以来，塔利班正持续寻求国际合法地位。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4月起，有报道称俄罗斯在其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俄罗斯警告北约不要派遣任何军队援助乌克兰。
美国情报部门称，俄罗斯部署了约 17.5 万名士兵，最早可能在明年对乌克兰发起进攻。
俄罗斯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的担忧。北约担心普京或正考虑故技重施，重复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
俄罗斯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普京表示希望明年初可以与美国就此举行会谈。他说，在这方面我应该注意到，目前我们看到来自西方的积极反应。我们的美国伙伴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明年年初在日内瓦会谈，双方的代表已经选定。我希望乌克兰局势应该以这种方式有所发展。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侧，为了回应欧盟的制裁，从2021年7月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被指故意引诱移民从波兰和立陶宛入境欧盟地区。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鼓励非法越境，发起所谓的一种混合攻击，以报复欧盟的制裁。
截至11月，有1000余名难民被困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原始森林。人权组织指责，除肮脏和极度寒冷的环境条件外，移民们面临食物、水和住所不足。白俄罗斯边防部门还存在暴力、不人道及胁迫行为。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称这是一场政治危机。他说，在我们东部的边境，波兰的东部有一场新型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移民被当作武器，虚假信息被当作武器，这是一场混合战争。
已经因疫情推迟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会议远没有实现环保倡导者们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最初表示不确定是否出席会议而受到广泛批评。在多方呼吁之下，最终他带上澳大利亚2050年将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承诺，确认出席会议。
11月1日，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在格拉斯哥参加气候峰会。经过2周激烈的争辩和谈判，近200个与会国就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达成一致。但是这项协议未能达到科学所解释的遏制危险的全球温度上升所需要的水平。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夏马尔说，我们需要确保的是继续就这项协议和承诺展开工作。而在煤炭问题上，中国和印度需要向一些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说明发生了什么。你们在会场上听到了这种失望的声音，因此我想向你们说的是，总体而言，这是一份历史性的协议，我们可以为它感到非常非常自豪。但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需要兑现承诺。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奥运会将于北京举办， 然而，在奥运会愈发临近之际，多国掀起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
2021年12月，美国发起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鉴于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拜登政府将不会派遣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美国运动员得到了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将100%的支持他们，在国内为他们加油，但不会对奥运会大肆宣传。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跟随美国加入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中国表示，美国将为其决定付出代价，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但并未给出具体细节。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